每个人对自己情绪的觉察跟表达的能力其实程度并不一样。这次来聊聊抒情障碍，也就是你描述情绪的能力，有三个重点会为你来解析。第一个重点是情绪表达障碍是什么样的现象呢？第二个重点是在华人的社会里面有所谓的饭桌检讨文化，对于孩子会造成情绪上面的什么影响呢？第三个重点是当我们长大了之后如何重新肯定自己。
吴若全，全是重点，不啰嗦，少废话，只讲重点。
欢迎你来到全是重点，我是吴若全啊。逢年过节大家都觉得压力很大啊，但心情是一回事哦。怎么样透过你的情绪的表达跟对方做很好的沟通，恐怕又是另外一个要学习的技巧啊。今天特别请到心灵角落的悠悠老师来跟我们聊一聊这个有关于情绪跟表达能力的话题。悠悠老师您好。
若全大哥，各位听众大家好。
好，我们今天来聊聊这个叫做抒情障碍啊，这个抒呢就是描述的抒啊。抒情障碍其实呢顾名思义大家都会觉得跟情绪的表达可能有一些关系啊，请老师来跟我们做说明。
其实抒情障碍就是你叙述你的感情表达你的感情你有很大的障碍，很多人可能听不太懂这是什么意思，就是说有些时候你有感觉但你说不清楚，你觉得很卡啊，你很想知道你发生什么事情，因为你觉得好烦然后觉得好易怒，但是你又不知道怎么说，因为你连你为什么这么烦，这么那么怒，你都说不明白。那这就是我们心理学有个名词啊，就是抒情障碍。那描述呢就是身体哦，是我讲身体有感觉到情绪但没有办法好好表达。身体感觉就是你呼吸不顺畅，就突然哦，那或者是你莫名其妙就在流泪。好，就哭或者很想要怒吼，但是你说句实话，人家问你吃过了没，其实这个抒情障碍常常是在很亲密的家人，他对家里的人没有办法好好的说话，就忍不住要很不耐烦，很凶，好，或者是很委屈，这一类的状态。那我们讲说会有几个啊，就哦，好像觉得好烦哦，我都不知道我为什么，我自己怎么了，或者是觉得很烦，那别人干嘛又一直问我问题，还有那种觉得很烦，我觉得别人都可以表达自己的情绪，但为什么我好像讲不出来？好，然后呢，有一些同学是觉得很烦。我常常处理这样子那个朋友，就说，他说我不知道我为什么烦，但我真的觉得好烦好烦，每天都觉得很没有意思，这样子就是一种抒情障碍。
这是一个情况
啊。对，
那当然它也有可能有一些影响嘛。
是是是。
那我们先让老师把这个抒情障碍啊可能的影响啊跟我们做简短的分享之后，我们再来探讨那它形成的原因以及我们怎么样来处理，好不好？
好，其实抒情障碍呢很多时候它对亲近的人有负面影响，尤其容易影响你的小孩。好，但是因为小孩会表达自己的负面情绪，在很小时候他说啊妈妈我不喜欢这个。妈妈我觉得我不喜欢上学，或者是我觉得很难过，我很生气。那有些时候有抒情障碍的长辈就说：“你气什么气啊？这有什么好气的？或者是这有什么了不起？好，你怎么这么多事？别人都很 OK， 你就这么的，你知道吗？意见多或者怎么样？其实抒情障碍还有个问题，它是内在，我是讲成人哦，他内在是无能为力的。”但他没有办法，他只能用情绪，他也搞不清楚我为什么那么多情绪。他之后所谓抒情障碍还有个特点，之后他一定会很后悔。就很多父母吼完孩子之后很后悔，觉得我干嘛要这么吼他。如果你常常有发完脾气，我干嘛要这样子，好，或者是先突然跟人家吵架都突然哭了，好，突然怎么样，然后呢你就会问我刚这个事情好像没有到激动到这个程度，我为什么那么生气。其实你一定有抒情障碍，就是描述自己的情绪产生很大的障碍。
这样的影响哦，其实就是阻断了情绪的表达。一旦情绪没有办法表达，人与人之间就会缺少应该有的连结。
对啊，
那这个连结一旦没有的话，就很难让彼此觉得我是被你理解跟支持。 那明明其实两个人之间的关系是可以更进一步或更加的亲密稳固，但也因为这个障碍哦，让本来应该可以好好相处的两个人因此都会有一些失落啊。所以我们可以请老师再深入的跟我们分享说，那为什么这个抒情障碍呢？有时候可能跟从小的成长过程有关，
是啊，
可能大人就没有好好的鼓励你说出来，那有时候你就真的是气到脑门充血了啊，就是你就是失去一些理智了，
是，
或者是有可能哦，就是你眼前这个人他让你不足以有足够的安全感啊，把你的情感描述出来。有时候有些人甚至会很自暴自弃，会觉得说反正我跟你讲也没用，
是啊，
你一定会继续的批评我，我既然没有办法得到你的理解，我又何必说的这么清楚呢啊。那老师是不是进一步的跟我们聊一聊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抒情障碍？
我觉得这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哈，就我们华人世界有一个叫饭桌检讨文化。什么意思？你有没有发现吃晚饭的时候都在父母在检讨你的时候，对，一整天没有看到爸爸妈妈，那回到家要起吃个饭了，你如果你的童年常常有个印象就是你的泪水流到你的碗里面，你很有可能已经有抒情障碍了。你懂我意思吗？那或者是你，我以前小时候也会，就是一直，哦，那个喘不过气来。但是你不吃饭，他就说你怎么，你现在是怎么样，有什么了不起？所以你也不能表达你委屈。你懂我意思吗？你也不能表达你愤怒。哎，怎么你还有理了？你懂我意思吗？就是譬如说，这次考试考得不好，为什么别人可以考100分，你考不到这样的分数？所以你就觉得我已经很努力了。而且那个人100分，搞不好是作弊，有的字在乱讲。但是呢，就是你很委屈，你想讲，我说我尽力了。然后你可能会得到更大的羞辱。你懂吗？那个时候像我以前常常吃饭我是吃不出味道的，我其实这个有变成我自己的一个状态。我自己呢，就是因为你知道你鼻子梗着，眼泪流着，你只剩下舌头有味道，就是我吃得出甜咸，但我吃不出细的味道，因为你一直在鼻塞的状态嘛。好，而且我家很特别，我家不是一个抒情障碍，我家有五个人都是抒情障碍，就是我们都不太会表达我们真正的想法。所以我以前这个有我觉得不是一个很好的事情，但是我可以跟你们讲，像我自己的状态是，你比如人家说，哎，你觉得这个人怎么样？我很难跟你讲我的感觉，但我可以分析他的行为，我没有办法讲我的感觉。你问我这个东西，你吃起来感觉怎么样？哎，很甜，你知道吗？很软，这样子。你吃起来有幸福的感觉，我没有幸福感觉，但我可以感觉我 sugar high 的状态，就是你。它会让你想到你童年什么吗？我没有办法想到我童年什么，因为抒情障碍人他有一个部分，他会逃避某些的记忆。然后呢，因为他觉得那些东西带起你的情绪的时候，你会心跳很快，你会呼吸困难，你会觉得很愤怒、很委屈。
但对于某一些人来讲啊，这会不会是另外一种特质？就是说，你因为都不带情绪嘛，就就事论事嘛。比如说，你刚才讲说，你可以分析出这个人的行为特质，但你不会讲出你对他的感觉哈，
对，
其实一件事情都正反两面，对不对？
是，
在某一些理性沟通的时候，好像听起来这也不错哈，
是，
但他一定有他的缺点，
对，因为你压抑就会爆炸，你一定有情绪的，你不会没有情绪的，只是譬如说有些时候讲一讲一个事情，突然我告诉你一件事，我有一次哦，就跟一群朋友在吃饭，然后呢，我不知道讲我爸什么事情，那他那个对方就很冷静的讲一句话，他说：“你看你爸爸对你的影响有多深。”当场掉眼泪，我也觉得这有什么值得哭的，我爸还活着好不好，然后呢前两天还生日，我还送他生日蛋糕，就是这个东西你一直有个压抑，这你不想碰触，因为你碰触的时候你知道，对我而言哦，对于抒情障碍情绪是一个羞辱感，我不想让人家觉得我很易怒，我不想让人家觉得我很脆弱，因为以前嘛，比如说我们在吃饭的时候，你可能哭了，人家有什么好哭的？怎么那么懦弱？或者你怎么生气？怎么脾气这么坏？怎么这么低 EQ？ 所以你后来就会一直逃避一种情绪反应，这样子。
所以我们要去观察，并去面对自己有没有这样的现象，哈，
是。
好，那我们刚才讲到抒情障碍哦，它可能让我们在理智分析的时候可以非常的条条有理啊，要说出自己感觉的时候，要一时之间找不到那么清楚的情绪的标签来表达。那我刚才讲说，事情都是一体两面，就你在 理智分析的时候，哎，这是一个很好的特质啊，哦，但是当你没有办法表达这个情感的时候，老师刚才讲到他最大的问题，就是因为人其实都是有感觉的，
一定有，
当你不去描述这个部分，不说出来，不被理解，哦，你有一天你就会爆炸，那爆炸出来可能就会造成感情的撕裂跟伤害，
对啊，
而且长期这样就两个人就没有办法有情感的连结，
啊，
就都变成
很疏离的状态，
对，就是都是我们都在，人家都说家里不是讲理的地方是讲情的地方嘛，可是你就变得只会讲理而不懂得讲情， 对，
对
不对，哦，那我们再回溯刚刚聊到的所谓饭桌检讨文化，哦，
是
就长期以来因为大家平常白天上学上班就只有吃饭的时候才会聚在一起，
是是，
哦，那台湾人就说吃饭红最大，哦，就吃饭最大，可是父母亲又觉得说我总要趁这个时间来关心一下，
啊
哦，就造成这样的一个矛盾，
刷一个存在感，
矛盾跟冲突啦，哦，
对啊，
那你刚才也提到说其实父母对孩子有很大的影响，如果一直在检讨孩子，哦，那孩子就他的真实的感觉就被压抑了嘛？
对对。
那很多孩子在长大的过程当中，也会同样的啊，去检讨自己的父母对自己的教养以及可能产生的阴影，对不对？
嗯，是啊。其实，在这种检讨当中，其实我觉得父母他们在思考这些事情的时候，或者孩子在思考这个事情的时候，你第一件要知道一件事，就是大家都尽力了。
嗯。
然后我觉得父母是这样，其实现在很多父母很焦虑，他平常并没有觉得他真的真的这么熟悉孩子，所以当他有机会的时候呢，他一定会很投入进去，或者是他要刷那个存在感。然后呢，其实而且呢，父母为了证明他的存在感，他最好做的事情是什么？他就否定你的想法。其实这是最简单的一件事情。你说，比如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这个经验，我小时候啊，常常在跟我的那个我妈有时候做菜，说你觉得好不好吃？我说这个味道有点太酸了。
嗯，
他说怎么会酸？你怎么你这个人就爱吃甜或什么？你知道，接下来就是人格的一场扑杀，就是又一直在骂你啊，一直在说你些什么东西，或者我说这个东西太咸了，太苦了，都是不对的。
嗯，
我跟各位讲，这会是一个很大的麻烦。如果你本身从小家庭就这样，你注意一下，你是不是非常在乎别人的认同？
嗯，
因为第一个 PUA 你的人就是你的家人，他你所讲的任何反应，他们都是质疑的，就是说你讲的是错的，你绝对是错的。所以久而久之呢，你就会觉得你被这种父母给养大的时候呢，你会觉得说我做这个事情到底对不对，我要问一下别人。我跟各位讲，大家对优老师的理解，就是对我的理解，就是可能会觉得说我好像是很清楚我自己要做什么事情的人，但是我是经历很多很多的障碍。为什么？因为我的父母永远觉得我做的不够好，这是我们华人教育的一个习惯，就是啊，你考98分为什么不能考100分？你别人可以考100分，你一定可以，别人可以很快时间瘦10公斤，为什么你受不了？你不要找那么多理由。那么你就会变一个问题，我是不是都是一个找理由的人？我是不是一直在做判断错误的人？那事实上未来时代，如果你是父母的话，我必须说未来时代最昂贵的能力 skill 是你的判断力。
嗯，
你说你要什么学习力，我跟你讲，你玩不过 AI 啊，记忆力你玩不过这些东西啊，数学什么逻辑力你玩不过他们，判断力。
嗯，
而且呢你要有一种魅力，那个魅力就是我可能判断对，我可能判断错，但是我能承接，我可以面，因为这个的结果或这个它只是一个触发机制，它会让我看到更多的世界。人常说我们要打开我们的眼界，打开我们的认知，上面要打开，下面也要打开。有些事情你在中间的时候你搞不清楚，在高处的时候你朦朦胧胧，你跌到底的时候你看清楚很多的事情。什么人是朋友，什么人是假的，什么情绪是真的，在那个时候。那这种呢，我们就是讲说，如果你没有摔倒过，然后呢你看不清楚的时候，你对你自我价值也会有非常非常的非常多的障碍，这样子。
嗯嗯，好，那我们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哦，就会因为从小被否定自己的想法，
是
那么长大之后就会太在乎别人的看法，
太讨好别人了，
一直很在意就是对方到底现在对我的 认知评价如何啊？那我们怎么样去克服这些因为抒情障碍啊，导致我们之间啊对自己的不够支持、不够了解啊？我们请佑老师来给我们做一些建议。
我觉得第一件事情你要知道，其实没有人真的能够判定你的人生，真的没有。这不是一个啊，我们心灵鸡汤，我们没有，它就是一个真实的事情。你吃的东西是甜是咸，那是你的感觉。比如说，我有时候这样讲哈，我们要清楚，有些事情是我的感觉，有些东西是别人的感觉。譬如说，我可能收集这世界上最好吃的辣椒好了，可能别人送他直接说，哎，悠老师啊，要过年了，我送你一个世界好吃的麻辣锅。28种中药，天山雪莲怎么样熬出来的麻辣锅，我要给你吃，它好贵，好全球独一。但问题我不吃辣，
嗯嗯嗯，
那我不吃辣，你懂为啥？那是他错吗？不是，是我错吗？不是，就是不合适。那这个时候我应该要表达，哦，太感谢了，这个东西太厉害了。哎，但是你知道吗？我辣椒过敏或什么之类的，你要勇敢去讲这个事情。
嗯，
我们这个社会没有，我们都在说，好像不敢。好好的，就是不敢花那个机缘，不敢好好的说，这是因为你表达你的情绪有问题，然后你又不能演的真的哇，好开心哦，我真的好爱这个麻辣锅，因为我做不到，大部分人做不到，
嗯，
你知道吗？大部分人的情绪是真实的，我因为对我而言，吃麻辣锅吃这么辣的东西，你一只脚踏入棺材了，它是28种或82种的中药，意义不大，就是它不是我的菜。
嗯，
所以我就告诉你说，我很感谢你，但我会回礼给你，只是我会很认真的表达。我觉得，拜托表达你真正的想法，不是很粗鲁的，而是说，你知道吗？我们都，你有发现，这些世界上很流行一个叫讨好型人格，好像我们都要讨好所有人，然后我们背叛自己。可是问题是，讨好这个事情，它本身就是演的，它不是真实的，演技是会被拆穿的。
是，所以我们在练习勇于表达的过程当中，其实就懂得尊重自己啊。
是，
那么也是一种建立被讨厌的勇气，但其实不用被讨厌啦，就是你还是可以回礼给对方，照顾到对方的感受，但对自己诚实，就是我们跟人之间最重要的界限啊！希望大家都能够透过佑老师的解说，去检查自己有没有抒情障碍，以及它造成的原因。然后，当你已经觉得自己是已经大人了哈，你就要重新的再肯定自己一次。谢谢悠悠老师。
谢谢。
希望你喜欢今天的诠释重点，分享给你的亲戚朋友，并且给我们5颗星的评价。诠释重点，下次再见。